好，那今天最后一个部分，因为这个比较难哦，所以我们就是介绍一些观念。那国广中心先前主要都提供那个电脑重启还有大型主机的运算当服务嘛，那所以我们有一段时间就是因为有一阵子那个 IBM 的硬碟一直坏掉，所以我们就想说，那我们电脑重启三不五时一直在那边换硬碟不是办法，所以我们就在开发那个无碟的 Linux 重启的方法，那所以才会有这个企鹅龙 DRBL 这个东西跑出来。那今天主要就是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大部分谈的都是比较偏程式设计，你想要怎么样去建一个环境，但是实际上你要提供一个比较稳定让使用者可以使用的环境，那个比较偏系统管理者的一些技巧。那像我们怎么样提供一个20台或者是30台100台的环境，那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偏系统管理者的事情。那如果你回去有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也许现在我们就补一点这样的知识给大家。那因为我不确定说大家有没有见过 PC Cluster， 也就是说你有安装过超过10台以上 Linux 的举手。你们实验室里面有10台以上同时在跑的 Linux 可以举手一下。4台没有啊，所以看来大家都没有机会用到这个东西。好，那我就介绍一下重启是什么，然后怎么样去部署重启。那第二个是那目前来讲 Hadoop 大概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做部署的。你像我们昨天也有看到嘛，雅虎他做了4000台节点，那他总不可能4000台他都是像我们刚刚那样子一台一台去设定，他要大到那个数量级的时候，他一定会有所谓自动化的做法。那他怎么样做到自动化的这个动作，那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工具，包含目前 Hadoop 官方 support 还有我们自己现在正在写的东西。那最后我会做一个demo， 就是关于我们写那个 DRBL 的部分还有孔基亚这两个东西。好，那第一个部分是重启的观念，也就是什么是电脑重启。那习惯上我们在整个重启里面，习惯上我们会找2的 n 次方的机器当作计算的节点，我也不晓得为什么，就是好像就坚持二进位，然后会再找另外一台来当管理用的那一台机器来负责，比如说发 job 啊，就像 Hadoop 它会有 name node 会有 job tracker， 那管理的这一台就有点像是 job tracker 的那个角色。那通常管理的那一台必须要有两张网卡，也就是这一整个重集是只有一个出口，就是只有一台出去，然后使用者只能登录到那个管理的那一台，然后他要做的动作他要发 job， 然后让底下那些重集去算，这就是基本重集的环境。那当然里面目前大部分都是用 GE 的网路来串这些电脑，那如果比较有钱一点的话，就可以买那个什么 Infinity Band Cluster 专用的那种网路，那它可以算的它传输速率啊，还有一些像记忆体的分享，它可以帮忙做一些额外的事情。那当然目前大部分像游戏的公司，他们可能就是都用 GE 的 Switch 把它串起来而已，那这样就可以做很多事情。那像包含像 Google、Yahoo 他们其实都是用一般的网络把它串起来。那我们会称底下的那个就是管理的节点，那 这个节点背后的就叫做计算的节点。那计算的节点上面通常就是你会需要基本的一些运算环境啊，比如说目前国网中心在同级上面大部分都会跑平行化嘛，所以就会有那个 MPI 的 library， 然后你可能在上面会跑一些你自己需要的环境，那你要连进去当然就要有 SSH， 那你要做账号同步你就要有什么 NIS 或 YP 这样的 service。 那当然这些动作对大家来讲，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入门的人来讲，就光是你要把每一项都搞懂，每一项的设定档都学会，这样很辛苦。包含像你还要设定一些NIS 账号怎么同步啊什么的，这些很麻烦。所以我们后面就开始会讲说DRBO 会帮你做这些事情。那管理节点上面刚刚有讲，就是过去在 Linux Cluster 上我们会装一套叫 OpenVVS 来当做 Scheduler， 就是发 job 用的，使用者的工作必须要丢到 PVS 里面去，那 PVS 再帮你发它应该送到哪一台上去算。那一样的就是刚刚大家会有一个困扰，就是你希望每一台都有 Hadoop， 然后你希望每一台都有你要算的程式，每一台都要有你同样那一份设定档，那这些可不可以用更简单的方法来做？比如说 NFS 就是让 Hadoop 的设定档是放在同一个地方，用它就只放在一个地方，其他人都吃这同一份设定档，那你只要加一次就好了。像刚刚三台，然后你的 slave 你改了一个，你可能忘记另外两个要改，然后比如说你的那个 Hadoop site.xml 你可能改了你的一台，但是另外一台忘记改，那这样量一大的时候你很难抓到你的问题是什么。那所以通常我们习惯上会用 NFS 来分享一些共通的设定档，这样就可以帮助管理上简化一些动作。那重级算其实已经很久了，那当然怎么去设计系统架构啊，像CPU 怎么平行啊，然后网路怎么样才会快，那程式怎么写才可以平行，哪些演算法才合适做平行化，这些其实都是过去都有在研究的。那一样的这些经验，未来只要牵涉到云端运算你想要做平行化，你想要把工作拆开，你可能就会需要这些背景知识。那你要建重级的话，当然就会有很多挑战了，比如说你网路卡应该要多快啊，然后你 PC 可以塞多密啊，那你 PC 塞很密，散热的问题又跑出来，要怎么样散热，电够不够，然后冷却会花多少钱，那网路跟储存要怎么拉才可以比较好，那这是硬体的部分。那软体的部分就是像刚刚比如说 job 要怎么送，然后账号要怎么管，档案怎么分享，然后每一台你上面装的，比如说刚刚我们 Hadoop 是 0.18 版，今天你隔了一段时间你可能它已经 0.20 版变 stable 了，你要升级，你总不能一台一台升级吧。如果你有1000台、200台这样的等级的时候，你要做这么多次，应该也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那怎么做管理？你比较方便做升级，这就是，或者是 security 的 patch， 你怎么做？那这些是必须要考虑的。那当然，重级也会有一些限制啊，比如说记忆体的部分。像 Hadoop 目前我们遇到最大的瓶颈就是，那个万一使用者没有管好他的记忆体，他那个 job 会害我们一个节点死掉，就是他的那个记忆体超过整个 OS 可以处理的话，那可能 Linux kernel 会 panic， 然后就死掉，死当在那里，你就要去重开才有办法。那这是目前 我听到的解法是每天固定重开就不会有事，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应该要有的方法。那我们正在找看看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让这个系统可以稳定一点。好，所以记忆体的部分可能是目前重启的一个比较大的限制。那过去要部署重启的话，像刚刚这样子，你一定就是先做好一台范本机嘛，比如说你已经装好你的 Hadoop， 然后你就是设定好，然后你搞不好要先预设好，我这次我要装20台，所以我 host name 我先写好，然后那个设定档我都先写好，然后才做复制的，复制20台，这样你才有办法做一个20台的重启。那这样弄好之后，你可能还要去测试啊，然后去做一些 benchmark， 到这样好不好？啊，会有点复杂。那当然，怎么升级啊，怎么加账号啊？你刚刚原本是装好一台，然后你要加账号进去，一台一台进去加吗？不可能吧。所以都会有一些需要在做处理的部分。那所以像雅虎4000台怎么建的？到目前为止，好像也没有人敢出来讲说他们怎么做。那目前在我们根据我们先前做重级运算的经验，就是要做重级有一些工具可以用。那这些工具统称叫 Single System Image 的做法。那它会分成两种，一种是 Image Base， 一种是Package base。 Image base 的话，就是像我刚刚讲，就是你要先找好一台，然后做范本，然后它会帮你把这个范本撒下去，然后帮你修改一些设定档。那像这种工具的话，它比较适合同质性的环境，比如说像电脑教室这样，它的厂牌都一样， CPU 都一样，可能那个 RAM 也一样大，那这样子可能就比较不会有问题，因为它是同一个范本。那 package base 的话，它就比较合适，比如说你有一个是 Intel 的，你可能10台是 Intel 的，另外10台是 AMD 的，然后那个是32位元，这是64位元，那你想要去混它的时候，你可能就可以用 package base 的做法来做，会比较好。那目前 package base 的好处就是你以后可以升级套件，然后可以做一些 security patch 的，你未来要维护上会比较方便。那有一套叫 FAI， 还有我们的 DRBO 都算 package base。 那如果有在做隔网运算，可能会用过像国外有一套叫 RUX， 那个是UCSD 那边开发的一套针对 RPM 系列的那个重级部署的软体。那它可能就是你要先写好一个 SML 的描述档，然后它就会帮你安装你要的那个重启的多少，有多少台，它会帮你设定好。那业界目前用比较多的是叫 CF Engine， 就是它号称可以装一次装几千台哦。那个，所以如果当你有一天需要用到几千台这个 scale 的时候，你可能就必须要评估一下 CF Engine 这个设定的工具。那这是一个我们先前做过的分析统计。那这几种做法各有各的好处，各有各的缺点。那你可能也会因为比如说你是 CentOS 的，那你是 RPM base， 那你可能就不能用 FAI。 那有时候如果你觉得很麻烦，你不想要用还要装资料库，那你可能又会剔除掉几个。那这是一些比较，大家各自去挑自己喜欢的做法。那目前 Hadoop 部署的工具，在官方在 Hadoop 的论坛里面会看到的就这一套，目前我找到的就只有这一套，它叫 SmartFlow。 然后它是由HP 的 HP 实验室做的，那网址在 http://smartflow.org， 所以大家可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研究看看。 那它这个示意图就是我们今天下午讲重启的那个，你要怎么样设定，比如说 job tracker 啊 task tracker 应该怎么做，就是基本上你要处理的问题。好，那它的设定档就是长成这个样子，它就是有点像C 的语法，就是用它不是 SML， 它就是写一个描述档，然后那个 Smart Frog 就会帮你读这个设定档，帮你 config 成那个样子。那因为我没有试过，所以就不跟大家分享这个部分，那就进入工商服务时间，就是卖药一下哦，因为我们自己做的，所以就讲一下企业龙与再生龙。那什么是企业龙？就 BRBO 是什么？那大家应该都知道说，主机板你要接硬碟是要插排线的。那今天可不可以你就不要插排线，你的电脑主机板其实就是硬碟是透过网路线接另外一台的硬碟。如果有听过比如说 iSCSI 啊或是 LE 啊，这种做法其实它就是类似这样的做法，那它就叫 diskless 的架构，就是我自己的主机是已经不装硬碟了，然后这样子可以节省掉一些成本，就是共用一些资源，那你就可以节省掉一些成本。那对我们来讲，当然其实因为网路线是比较便宜的，然后你要维护那么多台，我在很多学校里面，像现在这边30台我就必须要拉30台的线，荧幕的线，然后比如说我要做那个学生机的切换啊，然后要送要广播啊，做什么很麻烦。那用网路的话，如果你可以用网路做传输，那你就可以简化一些管理上的困难。那再生龙的部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先研究企业龙，然后我们要做重启的那个环境建置，那有时候我们会需要比如说要把某一台范本复制到另外一台，或者是复制到很多台，那所以我们就把一些现成的那个 open source 的软体把它加一些用一些 share script 把它包装一下，然后让你可以透过一些选单的方式就可以去操作这些备份还原的动作。也就是讲起来，就是如果你有在用 Northern Coast 的，那你就又不想买又不想盗版的话，那你就可以用这个软体。那原本初衷是要用在国网中心内部的电脑重启，然后我们也有自己的电脑教室要管，40台，就是这间30那间20，然后可能别的地方我们三个单位，我们新竹台中台南各有一个中心，那都会有电脑教室，那可能都要不断的在还原，那以前用 Ghost 很麻烦，所以我们后来就自己把这一套拿来用在电脑教室上。那后来好像老师们也有这种需求，所以我们就把它变成 open source， 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用。结果很意外的就变台湾中小学用的很多，就是老师们他们想要第一个目的是他们想要教 Linux， 又不想要破坏 Windows 的硬碟，所以他就会选 DRBO。第二个是他除了想要教 Linux 之外，他还想要一个学期他总是要整理一下那个电脑教室，或者是有机器中毒了啊，他想要重来，那他就可以用孔机来做备份还原。那这样老师他在管理电脑教室上就会比较容易一点。那再来当然就是大家都可能台湾软体产业要靠大家比较拷贝，对啊，那当然就是希望说大家在教学生的时候不要说好，我今天教你用 Office， 但是你回去要做功课，你那个 Office 你自己买，或者是你去抠，老师有没有教讲可以抠回去， 通常是不行嘛，所以守法一点，就是要教你，当然就要教，让他不用做违法的事情，还可以使用的。那目前有两套，那刚刚有提过，就是气溶是帮忙把整个电脑教室变成 Linux 的环境，就是你不用把原本的 Windows 洗掉，那它就可以切换成 Linux 的环境。那再生溶就是基于这个，你可以把这些环境变成，如果它是 Windows 的，那你想要做很多不一样的 Windows， 像国网中心开很多课，像有人要教物理的软体，有人要教化学的软体，那有一天可能某一个人要教 Java， 另外一个人要教什么奇怪 Pascal 的软体，那我们不可能随时就把这个环境准备好，那用再生溶就可以帮你比较快的去还原这样子。那比较表哈，也就是用 Linux 来管的话，那个软体授权是不用钱的，跟一套那个 Ghost 比啊，还有一套 Windows 来比的话，当然就可以省下一些钱。好，这是参考数据啊，替台湾省钱就可以养我们这些人。好，那企业龙是怎么做的哦？那当然一开始你就是会需要基本的 Linux 环境，然后当你安装 DRBO 的话， DRBO 会帮你设定就是基本重启会需要用到的一些软体，比如说 NFS， 然后 TFTP、 DHCP、 SSH、 NIS 跟 YP， 这些是重启最常用到的软体。然后我们会帮你设定怎么样让它可以做网络开机。那 Linux 其实最基本的需要的都是它会需要一个叫 boot 一下连接到那个，然后 Linux kernel， 然后开机会用到一个 initial run disk， 然后你每一台会有每一台的设定的，那 DRBO 会帮你把这些东西设定好。那要支援这样的环境的话，你必须要你的 BIOS 支援 PSE 网络开机，所以你必须要找那个有支援 PSE 网络开机的主机板或 BIOS。 那目前我们大部分都会找的，就是大部分你现在买的通常都已经预设会有，因为这是一个工业的标准的，所以不成问题，只是你要记得把它 enable 就是。那BIOS 的部分就会开机的时候，它就会来跟 DHC， 它一开始就会去问，哎，现在我这台机器打开了，我想要要一个 IP， 那 DRBO server 就会把 IP 发给每一台机器，然后每一台机器要到 IP 之后，它会再来问说，那可不可以给我 Linux 开机需要的 kernel 跟 initial run disk， 那这时候就会把那个Boot 的部分，还有 kernel 的部分，还有 initial run disk 都发给每一台机器。所以为什么你的机器不需要硬碟，是因为你开机所需要的东西都从 TFTP 一开始先喂过来。那它喂过来之后，每一台会有不一样的地方，那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事情，就在 initial run disk 里面会去挂载 NFS 不同的目录。那所以在Server 里面它会有一个目录专门放，比如说这里有30台，那就会有一个目录，有30个目录里面也会有30台的 config 档，比如说 host name 每一台都要不一样，那你就其实只要有一个 folder 里面有这30个 host name 不一样的就可以，那每一台都拿到不一样的 host name， 所以每一台都会是看到，你就不用自己在一台一台改，然后每一台的网路都已经帮你设定好，所以你也不用一台一台去设定网路。好，那既然有这些东西以后，我当然我每一台我就可以把它的 SSH 打开，我就可以一台一台进去管理，然后我要交换 key， 我也可以直接帮你交换 key 做好，然后未来你需要加账号，你就只要需要在 server 上加账号，它就全部会同步。 那目前 DRBL 跟 Hadoop 整合，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其实我们有两个还在写的那个专案，那一个是 DRBL Hadoop， 一个是 Hadoop Register。 Hadoop Register 就是刚刚大家看到的那个页面，就是你登注册以后进去会看到一个 SSH 的 Login 的画面，那一个就是 Hadoop Register。 那 DRBL Hadoop 其实很简单，就是只有两个 script， 然后就可以做好这些事情。那我们楼上就是 hadoop.hhc.org.tw 那一个，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那当然有一些要进入的地方啊，比如说当你要提供多人使用者的环境的话，你的 home 可能就不能太小，你可能要想办法把你的 home 加大。那另外像我们现在楼上有19台是跑 client， 然后我们用的是 Caldera 的 Debian 的套件，然后用刚刚讲的两个 DRBL Hadoop 跟 Hadoop Register 来提供这样的环境。那我们学到一些东西，其实刚刚教的像那个Hadoop Daemon 那个做法，其实就是参考 Caldera 的那个套件，它有一些 script 是直接放在 init.d 里面，那你就可以单独的去启动 namenode， 单独的去启动 datanode， 这样会比较容易一点。也就是你希望这一台是扮演，你希望某一台扮演 namenode 的话，你就是让那一个 initial run disk 跑成 default 的 run level，那一台就会变成 namenode。 那你希望某一台变成 datanode 一样的，你就把它加成在 default 的 run level 就可以。那如果你要像我们刚刚讲说，我们楼上建了500个账号，那怎么样大量建账号，你就可以用 drbl 的指令，就直接用一个 drbl user add， 你就可以指定说我要建1到500个，然后它就会帮你建500个账号，然后密码 random 帮你产生好。那通常因为今天像昨天在大家在用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 Hadoop 装好的时候，其实它 user 这个目录 Hadoop 的目录里面是空的，那你怎么让使用者进去以后，他至少会看到自己的后目录里面的东西。那所以我们先前有特别调整过，就是帮每个使用者先去建一个他自己 user， 然后他的 username 底下有一个 temp 的目录，那这样对于大家进去开始使用会比较不会怕说，你下 Hadoop FS 兼 LS， 然后他就跟你讲说没有这个目录，那你会觉得我是不会用还是怎样。那权限的部分我们有特别去限制，就是让你这个使用者看不到别人的 HDFS， 也看不到别人 local 的档案，这样是一个基本的尊重，就是大家把东西放上来，那你怎么确保人家的资料不会被其他人看到，这是我们认为提供一个多人环境必须要有的。那 Caldera 的预设路径它会放在那个 VAR Library Hadoop Cache 底下，那如果你要因为 DRBL 它原本是无硬碟的系统，然后我们要硬把它改成有硬碟的系统，那我们就必须要把这两个路径特别在 client 再把它挂在一起，这也就是那个 DRBL Hadoop 跟 DRBL Mount Disk 那两个 script 在做的事情。那讲很多还不如 demo 一下。那我接下来我就会用那个 DRBL 现在有出一个 Live CD 啊。那未来我会想办法整理一个那个 Hadoop 的 Live CD， 就是基于这个，然后你只要点桌面的启动 Hadoop， 然后你就会接个，假设接个20台，你就会看到20台的环境。那大致的程序就是 去下载 DRBL Live CD， 然后下载两个 script， 那程序大致上就是这样。那有一个网址，就是我们十座九最后一个十座九步骤。那大致上就来做 live demo。首先我已经从网络上下载那个 DRBL 的 Live CD 了、哦、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上 drbl.nchc.org.tw 去找那个 DRBL Live 下载的路径，你们就可以从这里看得到。好，我解释一下这个虚拟机器的设定哦。那个有用过 VMware 吗？或者是用 VirtualBox？ 应该类似啦哈、哦。那其实它就是在你现在的环境里面去模拟另外一个电脑的系统出来。那这一台是我设定记忆体是用512MB 当这个虚拟机器的记忆体，然后。假设它的光碟机里面有一张 DRBL 的 Live CD， 那用 VM 的人大家知道，你可以用一个 ISO 当给它，你就可以直接测试。那如果实际你要用的话，你是必须要把这个 ISO 当，然后把它烧成可以开机的光碟片，然后放进去你的实际的机器，你才可以做。那网络的部分是。第一张网卡是要对外面嘛，那因为我这一台电脑，所以我就让它用 NAT 的方式，它可以直接要得到 IP， 它就可以出去。那第二个是那个只有在内部可以看得到，所以我就设定 host only。 那你会发现这里面没有任何硬碟在里面，就是这一台虚拟机器也不装硬碟，我就只有一个 live CD就可以开机。好，那我们来做。好，那这是 DRBL Live CD 开机完之后，你大家会看到的画面，就是会有几个选项，那通常就选 Default 就好了。那第二个选项 to run 的话，就是说你想要把这一张光碟片退出来，后面你还想要做别的事情的话，你可能你需要再用别的光碟片，会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光碟片，那你就可以用 to run 的方式，这样你就可以把光碟退出来。那第三个选项跟第四个选项通常是针对如果你的显卡很难出现画面的话，有遇到一些问题，那你就可以选第三个跟第四个。那第五个选项 Local Operating System， 就是你要开自己硬碟的，如果万一你不小心开到这个 Live CD， 然后你只是想要进你自己作业系统，你就会选这个。那后面这两个是进阶的，就是你可以针对你的电脑做记忆体测试。像我们前一阵子楼上的机器也是遇到这样的状况，就是它为什么每次这一台只要 jump 那一台在跑，那一台就会死。然后后来我们就在怀疑到记忆体有没有问题，那我们就用 DRBL 去跑 memory test， 果然记忆体是坏掉的，那就只好拿去换记忆体。那这大家可能就会需要一个检测的工具，那用这样的方式你就比较好去做那个记忆体检测。那 FreeDOS 是让你可以进 DOS， 如果你要更新 BIOS 的话。好，那我们进 DRBL Live， 先确定一下网路会通。 那目前我们有支援很多种语言哦，那你可以选中文，然后因为不同国家它的键盘基本上其实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像欧洲他们用的键盘跟我们现在通用的美式键盘基本上是不一样的。那因为这个软体它已经普及到国外去了，所以我们慢慢的是那边的人改好，然后跟我们讲说可不可以把他的那个国家的语言收录进来我们的软体里面。那像键盘这件事情也是他们讲说，我用的是德文键盘，你英文键盘我是不能用，那就必须要帮他加一个，让他可以改成他是法文或德文键盘。那目前 DRBL Live 是有那个 GUI 界面的，就是也不算 GUI 界面，就是给你进 X Window 啦，就是至少看起来比较不会吓人。那跑法很简单，就是桌面上已经有一些 icon， 那你只要点启动 DRBL， 然后他就跟着他讲。我们效法那个 Window 下一步，所以现在要先设定网络，因为是 Live CD 嘛，所以没有一个地方去存你现在的网络设定，所以你就必须要设定一下网络。那我第一张网卡是对外的，所以我拿 DHCP 就要得到。那第二张网卡配合我等一下会用到的 script， 我必须要设成 200.254 192.168.200.254。 然后现在它就会做一些基本设定，然后产生一个我印象是12还是40台的，可以一张光碟片，然后就撑40台。所以你会看到说他现在在做一，然后做到40，所以这个 Live CD 是你一张光碟片就可以让40个机器同时开机，就可以变成一个 Hadoop 的东西。好，这样跑完之后，其实你可以就可以开另外的机器了。那我这边我会用两台来当示放，就是假装我现在有两台机器，然后它也没硬碟，然后你只要设定它是网络开机，那它就可以一样拥有一样的环境。所以我们先开，那这就是 DHCP， 你就会看到哦，那它一样的会有选单。再开一台，如果你们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有硬碟的环境的话，你通常你的刚开始 buyer 就是开机选项，开机选单里面他会跟你讲说你要按，比如说有些是按 delete 是设定 bias， 有些是按什么 F2 啊 F8 啊 F12 啊，那你可能要看一下你是哪一种。那像刚刚这个是按 ESC 它可以进这个开机的选项，那你就可以选，比如说是要从光碟开还是从网路开。那以这一间来讲，我们就是预设就让每一台都是网络开机。所以没有硬碟一样的，它也是会进 S Window。 那再来我要设定 Hadoop 的部分，因为这张光碟片它原本只是 for DRB 的，那基于它我就是写了几个两个 script， 看一下忘记了，网址在那个 class cloud 点 org， 然后 drbl hadoop live 点 sh。个 drbl hadoop live run 点 sh。那边下载下来，它是没有执行权限的，所以你必须要帮它加执行权限。那开始，你就先跑 drbl 那个，就先跑，或者是用 sh 直接跑 drbl hadoop live， 你就可以跑那只 script。我刚刚是有先帮它加执行权限，我就可以直接去执行它。啊，如果你不想要做那样的动作，你就可以直接用 sh 去执行它。那你会发现步骤很少，就是只要下载这两个 script， 然后去执行它，它就可以跑。那它大致上就是会先帮忙装 Java， 然后装 Hadoop。Hadoop 是先前我们有在Hadoop 点 tw 有放一个0.18.3 的套件。那如果你们想要装标准的版本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版本。那如果我刚刚一直提到就是有 Caldera 的版本，那可以记一下这个公式叫 Caldera。 那它有一个软体的 distribution， 那旁边这边就会有 RPM 跟 Ubuntu Debian 的 package， 那我们装的就是这个版本。那它会教你怎么设定。那原则上我们只是把这些程序啊变成简单化，就是你们昨天在那边 copy paste 的贴很久嘛，但是其实为什么不把它写成一个程式，然后就一次跑完，然后你就可以做完。这就是我们基本的想法，就是一样 DRBL 它也是希望简化，让大家不会用，我只要会回答问题就好。那目前我们就是朝这样的方向，就是怎么样基于这样的观念，然后你一样的，你就只要会回答问题，就是知道开始回答，然后你就会有一个20台的环境、40台的环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这边有在跑，它正在安装那个 Hadoop 的 library package， 还有那个 Java 的 package。像这边它在 format name node， 这些动作基本上其实都是已经可以写成固定要做的东西啊。那你就不用教使用者，你还要一步一步做这个做这个，这样门槛很高。那如果你是用套件的方式，我只要会装套件就好，那你就已经可以直接做了。那这样用的人才会多嘛，不要让 programmer 一直要学会 administrator 该做的事情，那这样子 programmer 不多。那 administrator 就专心去把这些动作变成自动化，让他以后比较省事。啊，我只是再跑一次。那我这边先说一下，就是 BRBL 的管理界面，啊，中文的，所以你可以，比如说我现在想要把，我们现在开两台嘛，那预设它 IP 会发到从一开始，接续下去，所以比如说我要把第一个 IP 关掉，然后做 shutdown。然后你就会看到我刚刚开的第一台关掉了，第一台关掉了，然后第二台还在，那我说明一下，就是那个 Scriber 做的事情。它实际上就是把昨天大家做的动作，有再做一次，但是有些是包在我们那个 Debian 的 package 里面的，所以像上面这边就是设定怎么去。像今天我们有讲到什么 trick host key checking， 就是不要让他不要去问那个 yes no 的那个参数，我就把它加上去啊。然后我们的 Debian 的 package 放在 www 这个路径。那可能就开始安装啊，然后设定那个 Hadoop 的 SML 啊。那为什么我刚刚一定要设成那个 IP 哦？因为我这里写死了，我这里写死，底下这里也写死。所以如果你真的，我们后面如果要继续改的话，就是要把这些东西都要变成变数，让它可以，你可以自己再去改。然后我这里是只有跑，我把 slave 只设成一跟二，就是只跑两台。啊，如果你想要跑40台，就是改成40这个，把注解拿掉，跑40这个，那它就会一次就可以让40台起来，之后它就变成40台的 Hadoop 层级。那我现在再把另外那台开起来，第一台再开起来。然后跑 run 那只程式，他会秀说请先开你的 DRBO client， 然后等它开起来再按任意键。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你们昨天可能学很多，但是最主要的用意都是让大家知道说，怎么从踏点狙击，你可以从头开始做，因为 package 它永远会比踏点狙击慢，因为官方它会一直释出它新的，但是套件不见得会这么快跟得上速度，因为套件总是要经过测试。那我们的观念就是，如果你是求一个稳定的环境，那你就直接用套件，因为套件通常是大家千锤百炼测试过没问题，才会放到套件里面去。好，那实际上当我开始跑这个 script 的时候，啊，可能就是他就会去把那个 name node 啊、task tracker、job tracker、data node 这些都开起来。那你其中一台，你就可以看得到。比如说我在 server 上，我就直接看50030就可以查现在 Hadoop 的状态。有这么超吗？嗯，用这样，那就说。有两台开起来，有一台已经加进节点了。对，那其实目前来讲，我们发现一些就是这样的做法。目前来讲，应该讲说，因为它没有用硬点嘛。所以其实它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从网路来的，那包含你 Hadoop 要用到的空间都是放在网路上，所以这样的环境就是只适合你要测试一下，就是因为我要跑一个试试它。那如果你真的要长时间 run 的话，那一样就是 follow 那个 DRB 安装步骤，然后再跑那两个 script 基本上也是 OK 的。那当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开始啦，那我们以后就是想说，第一个是要出 Live CD 让大家可以试嘛，就是像现在大家在用这间电脑教室一样，其实我现在可以把这一整间变成 Hadoop Cluster， 因为那边有一台 DRBO Server， 然后我只要连线进去，请问有人在做重要的事情吗？好，给大家一点点时间。那个现在桌面上有要存东西的，网页需要存起来的，可以每一下时间，然后。我等一下就让这一整间电脑教室重开，然后进 DRB， 你会看得到它变成40台，就是都是 Linux， 这样就不是原本的哦，跟原本的 Linux 不一样。对，那大概这部分的 分享到这边，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又拖了一点点。想要看怎么样看到四十台的，可以留下来。那我们今天课程到这边，那如果有后续有其他问题，欢迎留下来讨论，或者事后可以寄 email 给我们。